好，我们现在看《创世纪》的第26章。那上一次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雅各的出生，并且雅各呢和这个以扫呢，他们两个人出了问题，和他的哥哥出了问题。就是这个雅各呢，他一心想得这个长子的名分，而恰恰他这个哥哥呢又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逮着一个机会呢。得到一个机会，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用一碗红豆汤给骗过来了。好了，那骗过来以后呢，这个呢，后边呢，25章的最后一节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到了一节经文。他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给以扫的一个结论，就说他轻看长子名分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也这里也是在说，实际神是不喜欢的，神是不喜悦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26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这里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曾经有一次饥荒，我们就知道了亚伯拉罕往哪里跑了，最后下到埃及，对不对？下到埃及的时候呢，萨拉就被谁抢去了呢？被法老抢去了，就是指那件事情。然后这时候呢，又有饥荒了，又有饥荒了。表明呢，亚伯拉罕当年住的地方呢，也是现在以撒住的地方。那现在呢，又出饥荒的时候呢，以撒呢就开始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地人亚比米勒王那里，因为他这边实际这条路是通往哪的呢？是通往埃及的。也就是说，以撒这时候呢也想走他爸爸那条老路，就说什么呢？哎，下到埃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方遭饥荒了。那么这个呢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亚伯拉罕呢曾经闹饥荒的时候也曾经这样逃到埃及，但是当他走到了基拉尔的时候呢，走到了这个非利士地王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呢，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这时候神呢就出现了，神就开始干预这个以撒。我们都知道，当年的时候神并没有干涉这个，当亚伯拉罕逃往这个埃及的时候呢，那个神并没有去阻止他。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了神阻止了谁呢？神阻止了以撒，说你就在这儿了，就在这个腓力斯地就好了，你就在这个地方住，你不要再往埃及地去了。神出手开始拦阻他，不要他去埃及地，并且告诉他说你就住在这里，你就在这里呢。他说是耶和华神说，我和你同在的，并且要赐福给你，而且呢，我要将这地呢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也就是说，神在这里一方面说你不要离开这地。不要下埃及。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他，他和你同在的，和以撒同在的，并且呢，要在这个地上呢，耶和华是要亲自的与以撒同在的。那为什么呢？这里下面他讲的就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的话呢，这里边耶和华神就跟以撒说，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你在腓力四地呢，神要与你同在，要祝福你呢，因为他已经和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签订立了这个约了。那么立这个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以撒呢要有许多的后裔，并且呢要把这片地赐给他，并且他的后裔会很多，并且他的后裔呢要使地上的万族来得福的。那因为这个约呢，所以说耶和华神重提这个约呢，就是告诉以撒说：“你在这儿，你不用怕，我和你爸已经立好约了，我必一定会保护你，按照这个约来与你同在，来祝福你。虽然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不是像以前你那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呢，神依然会与你同在。”下面就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么第5节的话呢，讲的就非常的重要。他讲的说，他跟他父亲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听从了 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遵守了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法度，因此呢，神就祝福了亚伯拉罕。那么今天呢，不单与以撒重复了他与他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告诉他他父是从如何从这个约当中得福的，就是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吩咐的。因此呢，这里边也在提醒谁呢？在提醒以撒说，你也要效法你父亲亚伯拉罕，也要遵守我所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么神说，我就会像祝福你爸爸一样祝福你。然后呢，第六节呢，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因此呢，这句第六节呢也是很重要的。第六节表明什么呢？以撒也像他父亲一样，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听从了耶和华的话，他就住在基拉尔了，他就不走了，不再考虑去移民到埃及了。然后第七节说，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但是呢，虽然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而且他也顺服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以撒生命当中呢，依然有对神认识的这种缺乏的。怎么看得出来呢？也就是说，他跟他父亲呢当年犯的毛病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当年亚伯拉罕逃到埃及的时候，因为饥荒，也是怕当地的人抢他的太太，他就称萨拉为妹妹。最后怎么样？真的被抢走了。那么他当他到住在基拉尔的时候呢，以撒住在基拉尔的时候呢，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了。那么以撒呢，也是怕那个地方的人把他的太太利百加抢走。那个因为这个缘故呢，要抢他太太必须要把他杀掉嘛，因为利百加长得很俊美，所以他也说，哎呀，你就是我妹子吧。说别人问说，哎，他是谁呀？以撒说，哎，他是我妹子。所以我们看他也有一些软弱在他的里边，和亚伯拉罕一样，他不是生来就是一个信心的伟人的，而以撒也是如此。第八节说，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看，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那么这里边呢，有一天呢，这个亚比米勒王他们在那住了很久了，亚比米勒王呢就从窗户看，就是看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在一起。那么这个利百加和以撒呢，他们在一起戏玩的意思呢，就是表示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就是使人可以看出他们是夫妻的这样的亲密的行为的。所以呢，亚比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所以亚比米勒王就把他招进来了，说，你们俩我看出来你们俩肯定是夫妻的，不是你妹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于是呢，这个以撒呢就实话实说，说我怕这个地方的人看上我太太把我杀了。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民众说，凡沾着这个人的或是他的妻子，定要把他治死。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亚比米勒呢，和当年就是对亚伯拉罕不恭敬的那个亚比米勒呢，他不是一个亚比米勒。因为非利士的王呢都叫亚比米勒，但是是不同的人。所以这亚比米勒呢也同样不高兴了，说这个因为他占理了嘛，他就开始责备这个以撒，说你这做的什么事情啊，你实话实说就好了嘛，你这一做的话，我们当中已经有些人，我们国中已经有些人看上利百加了，如果我要不早看出这个事情啊，他就把你的妹子真的抢走了，这样的话就会陷我于不义嘛，你做这些事情做什么呢？所以亚比米勒王呢就告诉他的百姓说，谁也不能碰这个人哈，也不能碰这个以撒，也不能碰他妻子，谁碰这个呢就要把他治死。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里边，实际上亚比米勒或者说非利士人呢，他们依然惧怕谁呢？依然惧怕亚伯拉罕。当年我们看到了哈，他们是惧怕亚伯拉罕的，因为之前的那个亚比米勒呢，神曾在梦中向他说话了，所以他们这些非利士人呢，知道这个以撒是他儿子呢，也惧怕，是因为惧怕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神，而也开始惧怕以撒。 第十二节呢，以撒在那里耕种，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呢，他就在那种住下了，在基拉尔那个地方，就是非利士地呢，住下来了，他就开始耕地。哎呀，耕地之后呢，就有百倍的收成，就是有大丰收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赐福给他，前面已经讲了，耶和华神说我要赐福你。十三节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这神祝福他呀，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因为你看他收成百倍嘛，别人那个地里边那能种的能产一百斤，哇，他能产一千斤。哎，那他就嫉妒他，人他为什么这样呢？别人的牛呢羊呢一生呢都一个一个生，他可能是好几个生，他的牛群呢就比别人长得要快的。所以呢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十五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了，填满了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在非利士地寄居的时候呢，他也挖了很多的井，那么非利士人都已经把他给堵住了。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所以亚比米勒王呢，就也一看他和老百姓之间闹矛盾了，和非利士人闹了矛盾了，是因为非利士人嫉妒他。所以亚比米勒就说，你别住这儿了，你赶紧走吧。为什么呢？你比我们强盛。以撒就离开那里，所以以撒就离开了。以撒并没有跟他争论什么的，他没有说，哎呀，这种草很好，适合我的羊，哎呀，这个地方地我都已经开垦了啊，有百倍的收成。他没有跟他争的，他就走了。而且在哪儿呢？在基拉尔谷自搭帐篷。所以就是从哪儿呢？从了平原呢，到了峡谷当中了。我们都知道，从平原到峡谷呢，峡谷的地方对于牧羊也好，对于耕种也好，都那肯定是不比平原嘛。但是呢，他没有跟他争，就跑到那地方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非利士人也不愿意住那个山谷当中的。十八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日时所挖的水井，并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入的，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井的名字。所以呢，他到了那个基拉尔谷呢支搭帐篷之后呢，哎，那地方也有他父亲曾经挖过的井，那么呢，被这个非利士人给塞住了嘛。塞住了之后呢，他就把它又给挖开了，挖开里边当然还有水，所以呢还叫那个名，他父亲当年叫那什么井什么名，他还叫什么名。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那么你知道现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不一样，那时候的人到哪儿他得挖井啊，水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河你就得挖井，不像我们今天有自来水。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除了把他父亲那个井挖开之后，他们还得挖井。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撒这时候已经是大家大业了，他不但人口开始多起来，那么他这个牛啊羊啊也很多的，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井。当他仆人在谷中挖井的时候呢，便得了一口活水井。活水井就是表明那个井啊是用不完的，水一直在往外冒的，你都可以用的。所以这个呢，活水井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使他们能够源源不断的这个水源，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的。因为你知道像以撒有那么多的牛那么多的羊，他一天需要吃喝很多的水的。二十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所以呢，那个本地的人呢，那些也是牧羊的，因为他们把那个羊赶到那个地方也需要水，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一看，哎，以撒的仆人们有这个活水井，他们就开始争这个井，说是我们的，他说是我们的，就争起来了。所以呢，以撒呢就给那名起名叫埃瑟，埃瑟就是争竞的意思。二十一节，我们看以撒是如何做的。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撒呢并没有说这是我的，然后怎么样和他们争，而是他选择再挖一口井呢，啊，又有水的时候呢，啊，那些基拉尔的牧人呢又开始跟他争， 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的所有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在找口罩一样，这口罩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听说啊，这个肯定特有口罩了，所以大家呜都去买。那时候也是一样的，说哎呀，这种有井了，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牧人，那些牧人的呼都到这种来干嘛？给他的牛啊，给他的羊啊，还有他们自己啊，好好喝水的。所以呢，你挖这个井呢，他们又来争，有多少井都不够的。我们看以撒又怎么样选择？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所以以撒呢也没有跟他们争。他们那我选择再挖一口井，然后呢又挖了一口井，又有水，他们不为这井增进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即便是今天呢，就是你也不能够保证每口井你打的时候都会出水的。因此我们看到呢，这个以撒呢，他打井就会有水出来，甚至有活水出来呢，这是神祝福他，这是神应许给他的，也是神应许给他主亚伯拉罕的。所以我们看到哈，那么以撒呢在这里边是寄居的哈，他是寄居的。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可以学习到以撒寄居生活的一个原则，他没有为这个世界上东西的增进，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呢，耶和华神会赐福他，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好了，那么最后一口井呢，他们就不跟他争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呢，他已经看出来这个是有神在祝福，也就是说以撒最后他的后边是有个神的，就好像当年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一样，要跟他立约说，哎呀，这个不行不行，这个看出你的神祝福你了，我们不能再欺负你了。所以他们呢也不争了。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了，别是巴就是再往下走一点，再往南走一点就是别是巴。当那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好了，当他就撤到别是巴去，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欺负他嘛，那么他就撤到别是巴去了，就在那一夜，也就是说以撒呢又换了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离那个地基拉尔呢并不是很远。神又向他显现，再一次向他重复什么呢？重复他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要什么？要祝福你，要保护你，要与你同在。那么以撒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耶和华人现在显现的地方，就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呢？这里边后边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谁给耶和华神筑坛的时候，后边我们也会讲到雅各筑坛献祭求告耶和华名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换句话说，这里是记载以撒第一次献那个筑了这座坛，这座坛呢后面还会提到的，还会提到以撒所筑的这座坛。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以撒在这个时候呢，他真实的实在的承认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他的神，就是这个意思。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雅各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就在那里支搭帐篷，就在那里住下了。然后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井呢，就是哎，又有水的。二十六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哈，也那个非利士人呢一直在欺负他，欺负他他就挪移帐篷，挪移帐篷搬到山谷里边去了。山谷里边他挖个井呢，这些非利士人呢就开始欺负他，他挖一个井呢就欺负他，最后呢他就退到哪儿了呢？退到了别是巴，退到别是巴他一直都有井了。那么他在那里边耶和华神向他显现，他开始筑坛说，并且住在那里，那里边有座坛，人都可以看见的，就是说耶和华神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看亚比米勒呢带着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军长就来见以撒了。我们看他见以撒来做什么呢？二十七节说，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了呢？那么 以撒讲的话的意思基本是这样的，你们不喜欢我，你们恨我，你们欺负我，对吧？那我现在已经一退再退，我已经退到了别示巴了，也就是退到了非利士境界的一个边缘了，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呢？我已经往后退了，你还得找我做什么呢？我们看二十八节，他们说，他们就是指亚比米勒王和他的军长还有他的朋友，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是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这里边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亚比米勒王他看到这一路下来他们不断的在欺负这个以撒，并且看到了虽然他们在欺负以撒，但是以撒的神呢却一直在祝福他，他们怎么样？害怕了，于是呢他要跟以撒要立约，就是你别欺负我，因为呢他怕非利士的这个亚比米勒王呢怕以撒怎么样去报仇。那么的话呢也看到了神一直的在好好的来祝福以撒，那么以撒以后呢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大族的话呢，那非利士人就害怕了嘛。所以说我们要立一个条约，你别害我，我也别害你，就是订立一个和平的条约。那么这里边他讲的就是这个亚比米勒王，你看他讲的就是非常的虚伪，然后说哎呀我以前我没害过你，所以他一直在害他，他说我一味的厚待你，但是亚比米勒王和他那人从来也没有厚待过他呀，抢他的井，对吧？然后说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不是打发他平平安安的走，打发以撒平平安安的走是什么？是撵以你驱赶这个以撒走。所以呢也看出了亚比米勒王呢的确是很害怕以撒，是因为他看到了以撒的神在祝福以撒。好了，二十三十节呢，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以撒就款待他们。哎，这里边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非利士人是欺负他的，而且这是非利士人来主动要找他讲和的，对吧？但是呢是你们来求，是以非利士人来求以撒的，但是呢以撒呢却摆设宴席请他们吃喝，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说以撒是非常友好非常和平的来接待他们，他也是非常平和的来看待非利士人曾经是如何对待他的，他里边没有气呀，没有恨呐，他都没有的。那么第三十一节呢又讲到了说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了，他们是带着平安离开的。所以以撒这里没有去威胁他呀，也没有说我们人呢都喜欢这一将乘勇追穷寇，对吧？你既然已经服了，你已经怕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得理不饶人。但是雅各没有，所以我们看雅各啊，不，我们看这个以撒没有这样的。那么以撒呢，他不单以礼相待，而且平平安安的送他们走了。这就是以撒在外邦人当中，在寄居地所做的见证。他没有因为说耶和华神帮助他他就飞扬跋扈，他也没有说人家这个非利士人到他面前来示弱的时候他就得理不饶人，没有的，一切都是以礼相待。三十二节说，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了他，说我们得水了。所以因为他们在那边挖井嘛，挖井呢哎得了水了，他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哎我们挖了个井，这个井呢出水了。三十三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所以我们也知道别示巴那个城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以撒在那挖了一口井。三十四节，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那么这时候转过来呢讲到了以撒在那里寄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以扫呢就是这个长子呢就娶了两个媳妇，一个是赫人尤迪，一个是赫人巴什抹，娶了两个本地的人。然后说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仇反，也就是说 这两个赫人以扫娶这两个妻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似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以撒呢和利百加呢，他们都没有参与的，他没有像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那样，他会参与，会不但会求问耶和华神的名，他也会按照神的旨意呢给以撒娶妻子。那么这个以扫呢，哎，以撒似乎没有给他任何的指导，啊，利百加也没给他任何的指导，他就好像是很随便，随着己意呢，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呢，就和一个赫人，两个赫人的女人结婚了，本地人。他没有向以撒呢，没有向他父亲教导以撒了，说不要给本地人结婚，因为本地的人是什么？本地的人都是当灭的，最后都要灭掉的。这些人是罪恶最后要满盈的，所以你要回，他要告诉他那个老仆人，他要给以撒呢回本地本族呢，给他娶个妻子。那我们看以撒呢，并没有这样的来教导以扫，那么以扫呢也随便就随自己的喜好呢接了婚了。那么接了婚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外邦人被娶到这个啊以撒的家里边的时候呢，这个矛盾就出来了，因为他们无论生活习惯、他们的信仰都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这两个赫人的女人呢，以扫的两个太太呢，他们不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因此呢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烦，肯定烦嘛，就好像家里边有两个不同的信仰一样，那肯定是烦的。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以撒在儿子娶亲的这件事情上的失败呢，实际上就带来家庭当中的一些麻烦，而且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麻烦呢越来越麻烦。好，那我们今天呢26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讲到了以撒那个也遇到了一次饥荒，那么他也效法他父亲，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也要逃往埃及那么但是走到埃及和这个巴勒斯坦地中间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是腓力士地，一个叫基拉尔的地方，神耶和华神就要向他显现，就告诉你不要去埃及了，当年亚伯拉罕去埃及，你现在不要去埃及，你要在这儿。为什么呢？他说你就住在这儿，我要与你同在，我赐福给你，神说。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但是呢他说你，但是你必须要遵守我的命令才可以的，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才可以的。那么你如果顺服的话呢，那么神是如何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赐福亚伯拉罕呢？他也会因着以撒的顺服呢赐福给以撒。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以撒呢就顺服了，他就在基拉尔，但是住在基拉尔的时候呢，他又犯了他爸爸那个毛病了，他就害怕，又称他太太利百加为妹子，但是这时候呢被亚比弥勒王呢给看透了之后呢，他们就也因着惧怕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神，而他也不敢轻易的来动这个利百加和以撒，但是呢他们那些老百姓什么呢会欺负他，虽然不会在这方面动他，但是会欺负他。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呢，耶和华神呢祝福亚伯祝福以撒，种粮食呢就有百倍的收成，那牛和羊呢，那牛群羊群就不断的壮大，那这些人就开始欺负他呢，他就不断的在挪移这个地方，最后跑到山谷里边去住了。到山谷里边去住的时候呢，他又把他父亲的井呢挖出来，然后自己又挖井，那么腓力士人呢就和他不断的在抢这个水井，抢水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以撒他就是不断的在退让，不断的在退让，但是他每次挖井的时候都会有水，最后他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去别示巴，去了别示巴那个地方之后呢，这时候呢亚比弥勒王呢他们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意识到了以撒呢在别示巴的时候呢，他不但给亚伯拉给耶和华神立住一个坛，并且求告耶和华神的名，他正式的来承认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的神。那么这时候呢亚比弥勒王就害怕了，就来找这个以撒呢，他不单因为看到神对他的祝福，他也看到了以撒是如何的来顺服他的神，以耶和华神为他的神，那么他就害怕了，就要和他讲和呢，要和他立定条约，说你以后别欺负我哈，我也不欺负你，你也别欺负我。那么亚 以撒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神，他就飞扬跋扈，也没有因为这个亚比米勒害怕了，他就得理不饶人，没有，他都是平平安安的，以礼相待，把他送走了，让他带走的是平安。然后呢，那一天呢，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水源。但是这时候呢，家里边又出现，好像是一切事情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又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以扫40岁的时候娶俩媳妇儿，两个媳妇儿是什么呢？是外邦人，这两个是赫人，所以呢，这两个赫人一进到了这个以耶和华神为神的这样家庭当中呢，给这家庭里边就造成了很多的愁烦。所以我们看这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张经文，我们有什么学习呢？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说的，你就可以摁开你的喇叭讲，一个一个讲就行。好，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要说的？没有说我就总结了哈。没有说我们就总结了。首先呢，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永远为主线。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神永远是主线，特别是在创世纪当中。因为呢，罗马书当中有一节经文呢，给我们这个答案。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倚靠神，并且归于神。”所以这个出发点呢，一定是永远是从神开始的。那么，在这章经文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不是每章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章经文就特别明显，耶和华神一直在强调这个约。这是创世纪，无论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他一直在强调他的约。因为这一约呢，就是神主动的，这是神自己的计划。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也是解释这段圣经，我们也要，这就叫神本，就是从神出发叫神本。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在这里边向以撒在基拉尔显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要向以撒来显明一件事情，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要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也要赐给福给以撒。那么同时他也重申了这个赐福有个条件的，是你必须怎么样，必须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尽管以撒也是软弱的，但是呢，这个呢并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以撒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不信却能够拦阻神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够反过来说的哈，就是以撒的软弱呢，并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他的软弱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换句话说，神是可以接受我们的软弱的，而且他知道我们也一定是软弱的。就好像我们昨天讲到所讲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并非不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也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并且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此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旨意是出于神的，所以以撒的软弱呢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的不信，在我们某些事情上的不信呢，却可以拦阻神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这条路呢应该是不平坦的，不平坦的，但是呢，这也不能够影响神对我们的祝福。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吃到我们不信的果子的，这是个恶果。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他们的不信呢，在这件事情上的不信，就是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神能够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并且带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他们不信，因此他们就倒闭旷野了。但是那里边并不是我们讲说所有的人都是不得救的，不是的。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什么，看到迦南地，但是唯独两个人，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因为他们两个相信神，因此他们就得以，不但得以见到迦南地，像摩西一样，而且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那么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所立的约，这是不改变的，这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却会因着我们许多的不信怎么样呢？而使我们常常跌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神的旨，我们可以拦阻神的旨意，这是拦阻不了神的旨意的。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需要做工。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跟 以撒呢也是一样的，跟亚伯拉罕呢也是一样的。因着我们不断的认识，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信心会增加的。因此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呢会越来越多的。这个祝福呢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是我们信心不断的增加，对他的认识，借着对他的认识不断增加，另外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历到这一点的。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疫情这个时候呢，我们心里边依然有平安做主，这本身就是神的做主做祝福啊，因为你看到整个世界现在都慌张了，那么也表明在我们每个人与这些与人的相处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呢是需要有一个信神的心。因此呢，我们看到当以撒在他的生命当中表达出来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就是他在那里立了，在别示巴立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世人在他身上就已经看到耶和华神真是他的神，以至于因着敬畏这位神，惧怕这位神而惧怕什么？惧怕以撒。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呢是主动的，神强调他的约，他必能够做成他的约。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当我们不信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失去这个祝福，好像是神不保守了我们一样。而这个呢，不是神不保守我们，是因为我们不信。但是呢，神却可以接受我们的软弱，接受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绝对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对我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立的新约的话呢，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他要借着他的儿子，要救凡信他儿子名的人，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因此，我们现在要对于我们来说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我要信不信。这个信不信呢，不是我信不信神，当然要信神。但是当我们讲到信神的时候呢，实际是包括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包括我们处理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与每一个人的打交道，包括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都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是否信这位神。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昨天呢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 Michael 呢弟兄呢，这一次中国桥呢，他讲到了人的责任，但是呢他说严弟兄，你却经常讲说人的罪是脱落的，这两个是否是矛盾呢？这是这样子的，我在讲说我们的罪是脱落的时候是有个条件的，你必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的罪就会脱落的。但是当我们进到了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我们的神的时候，这是神的命令。你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爱是能够解决的，你爱神你就按照神的心意而活，而当你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你是需要去征战的，有很多的东西去努力的。因为当你去爱神的时候，就跟你爱世跟我们爱世界的心和我们这里边的邪情私欲呢就发生冲突了，我们需要背我们的十字架了。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十字架，无论是怎样的环境，我们都要选择说我要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你的罪就一定会脱落的。所以我所讲的呢，并不是说和那个人的责任是冲突的，而我讲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神本这里边，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只要去尽心尽力爱神的时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啊，不要举例子，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要永远要回到神本的里边，凡事我们都要仰望神，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立的约呢是不改变的，我们只要相信就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会发现你要真心相信神在基督里边跟我们所立的约所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都是焕然一新的。尽管有些时候我们会跌倒，尽管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你的生命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这章经文当中我们所学到的。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好，那么以撒在外邦人面前他所做的见证，这是今天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的。当神在基拉尔向以撒显现的时候， 给他讲到了说，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呢，神说我就要与你同在，要接受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赐福给你，使你的这片地要归于你，你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星天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看到从那一刻起以上，他真的就怎么样谨守遵行这个亚伯拉耶和华神给他的这样的律例典章。如何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当那些非利士人不断的欺负他的时候，他选择一步一步的退呀，他没有跟他们争。那你说这表明什么呢？他表明说，我只需要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祝福，因为耶和华神已经应许给我了，我不需要用我的增进来寻得这样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他对这个约的一个尾声，也就是说在以撒身上所表明的，耶和华神，我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靠自己的争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得来什么。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他不去争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将更加多的祝福给他了。因为以撒他非常的清楚，或者说他相信他的祝福是从耶和华神来的。我打了一口井能不能出水，不在乎这个地方在哪，是在乎耶和华。因此呢，你抢走了我可以再打一口井，你抢走了我可以再打一口井，因为我相信这井不是我争来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神赐给我的。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打井都会出水，以至于让他的仇敌都惧怕。所以呢，我们这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为什么说这些罪会脱落呢？我们看以撒在面，如果我们就可以这样想，如果是我的话，你这样欺负我，我挖一个井你有水，我挖一个井你有水，对于我来说我一定要争的，这是我的本性所在，对不对？但是现在神告诉我说什么呢？神告诉说，祝福是从他来的，不是你争来的。这我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满足我自己里边的私欲，平息我自己里边的怒气，我要跟你争，我要跟你抢，我凭什么？我不服你。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就要和我自己这个私欲征战，我的这个怒气呀、和我这心里边的愤愤不平啊，和我里边那些一切的东西要征战，和这环境征战的，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不能够选择像以撒这样，我步步退让的，我更宁愿相信依靠神会赐福给我的。所以这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是刚才我们所提那个问题，就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不在乎对付外边，实际上在对付我们自己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是人的责任是如何对付外边，是对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错了，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我们自己里边的需要，我喜好来作为这个出发点，我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今天既然选择这主不是我了，那我的责任就是如何致死我们这个老我里边的邪情私欲。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背起十字架。所以呢，这个是一点都不矛盾的。那么我说，当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也就是这里边所说的必须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所吩咐的律例典章，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罪自然就脱落。你看这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雅各在这里边有挣扎吗？没有，罪很自然就脱落他了，他里边的增进那种战斗私欲都没有了，他就选择就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借着这个呢，耶和华神的祝福就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以撒他放任自己，他说哎，我就去要争，我就要跟你抢，他能争过本地人吗？他也争不过。所以呢，我们第二个问题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如何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那么以撒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什么呢？他认定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过的生活的需要，他的祝福是从耶和华神来的，不是他自己争，不是他自己抢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寄居之地。所以呢，你看以撒呢，他就不断的退让，他不去争也不去抢，但是耶和华神呢，让他衣食无忧。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呢，同样也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认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个客旅，我们在地上是个客旅。而且耶和华神提供了我们一切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能够存活的东西。 主耶稣给我们应许说，你们不要为地上的事情忧虑，说你看那天上的鸟，你看那地上的花，神不也养着他们吗？何况你们呢？因此呢，我们今天在地上很多的行事为人，我们之所以似乎有这样的挣扎，似乎我们有时候我们甚至于去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以撒一样认清楚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没有认清楚神不但要救我们进永恒的荣耀当中，而且在地上的这个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讲成圣的时间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给我们的，他会给我们恩典的。就是这是Michael 弟兄所讲的，神不会帮助我们做成圣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成圣的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他会提供给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为什么要争呢？神，我们在地上这段成圣的时间当中，我们从得救到成圣的这段时间当中，他不单提供我们灵性上的一切的需要，成圣的需要，他也提供给我们肉身能够存活的一切的需要，对不对？因为你是寄居的，所以你会不会介意这些事情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争，为什么抢，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忧虑，我们为什么有很多战斗，两方面，一方面我们里面有私欲，第二方面呢，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不过就是个寄居的。以撒认识得很清楚，因此产生两个效果，那个非利士人那个皇上亚比米勒带着他的军长来跟他求和，来的时候是胆战心惊的，我们害怕，走的时候怎么样，他带走的是平安。这是给神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敬畏之心的一个，使人可以敬畏这位神，带着平安而走的一个真正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认清楚，认识，真的要认识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争，我们不是抢，我们是依靠神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无论我们灵性的需要，无论我们身体的需要，神都会提供给我们的，我们无需去忧虑。为这些事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事不要忧虑这些事情。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坚定的相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立的新约，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才是重要的。当我们有如此的信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的，看到平安，搁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盼望，搁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不单令人敬畏，而且又满有慈爱，他的敬畏当中就是有慈爱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我们要学习的重点两点，一个是对神的认识，神是主动的，是守约，是慈爱的，这点毫不怀疑的。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发出的慈爱，就是所有的应许，主上帝说什么都是是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神的眼，在主，在神那里都是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约的当中，在对这个约的信心的当中，我们来过我们在地上这寄居的生活，能够让人从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的平安，再让那些不信的人在我们这里看到我们里边的盼望。当然我们盼望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盼望，得到这样的平安，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嘛，这是神留在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需要做的嘛。所以我们看两段经文，我们打开圣经，第一段经文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寄居的日子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神当成我们的父，当成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过这个寄居的日子。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 的方向，我们的中心与这个世界是不同的。这个世界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呢？他们是对什么存着敬畏的这些度在世的日子呢？名啊，利啊，这些东西，他们是靠这些来度寄居的日子。而我们不是，我们是靠什么？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度我们寄居的日子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活的方向，因为神呢是不偏待人的。下面就说，知道你们得俗，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看到了，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世界和主的区别。我们今天度这个寄居的日子，这是暂时的，而我们永恒的那个是什么？不是靠这个世界上人所依靠的一些金呢银呢这些东西可能买到的，而是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做这个寄居的日度这个寄居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是在仰望什么？仰望神，仰望耶稣基督，仰望着救恩才度过的，而不是依靠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而得安全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如果人家看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也依靠这些东西来依靠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我们绝对给人带不来平安，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平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名利都是无定的，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立的新约却是永恒不变的。哪个更可靠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雅各书的第四章，这个呢是我们以前看过的。雅各书当中的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会发现人会为自己的私欲战斗的。为什么？因为要满足我们的私欲。所以你看，以撒和那些和他争斗井的人，他们没有战争而选择和平，是为什么呢？因为以撒没有私欲。因为以撒不是想满足自己，他要满足神。那满足神什么呢？就是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就这么简单。他的律例典章是什么呢？就是在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立的约，你要有，不单神要祝福你，而且你要在你的身上显出神的一切的良善的。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私欲，因此就没有战斗。然后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是不能得。你们得不着不是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就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好了，那你这里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呢都是靠这些贪恋杀害斗殴征战来去得的，这是人世界上的法则。但是神说神在这里边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得到一些东西？能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呢最重要的你是得不到的，靠增进啊斗殴啊贪恋啊杀害啊嫉妒啊是得不到的。这个怎么样呢？这些呢你必须去求，你必须去求，神只有神才能够给你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焦点放错了，我们不要放错了。所以雅各呢以撒呢他在世界上呢他没有为这些寄居的世界当中的这些需要来去争斗，他依靠神，他不争不抢。但是他当他不争不抢的时候呢，不争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祝福又丰丰满满。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呢又争又抢又斗又嫉妒的时候呢，他也得不了。那么靠这些东西，世界上的东西你都不一定保证你能够得到，何况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着唯一的救恩呢，你更是得不着了。因为这一切是什么？是完全出于神的，我们只能来到神面前怎么样呢？去凭着信心去求，而不是带着战斗之私欲去求，那样你还是得不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个疫情的话呢，实际对我们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我们不应该像世界上这些人这样活，他们寻求的安慰和我们寻求的安慰不一样， 他们寻求的安全和我们寻求安全不一样，那么他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恐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不同的。这个不是因为不同而不同，为了不同而不同，而是我们是耶稣是神的儿女，是耶稣所拯救的神的儿女而不同。这个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两，比如说一个猪和一个人，他对垃圾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不是他不需要很故意的，这个人不用很故意的去讨厌这个垃圾，因为他本身就很讨厌垃圾。那个猪呢，他也不用故意的表现去喜欢这个垃圾，因为他本性当中就喜欢这个垃圾。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真的是需要认识这位神，去倚靠这位神，去信靠这位神。换句话说，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像以撒一样，能够成为这位耶和华神的见证人，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使人可以对我们所信的人产生敬畏之心，使人可以因着敬畏这位神而心里有平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盼望我们呢，真的能够认真的去看看这段经文。以撒也是如此，当他选择凭着信心去顺服神的时候，你看他的行事为人就不一样了，他不去战斗，不去增进，不去满足自己的私欲，也不以自己我为中心，但是神就不断的在祝福他。当他为神立个坛，求告耶和华神的名的时候，说耶和华神，你不但是我父亲的神，也是我的神的时候，你看他的真正的见证就出来了。所以盼望呢，我们呢也能从这个章经文当中来学习如何在我们在世过这段寄居的生活，或者说这条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学习依靠神，使神那使我们成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信而顺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要说的，要补充的，我们可以，你可以发表一下。